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在上一回呢，我们讲到抗日英雄薛岳，今期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抗日英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将军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的感情，在我家里面有两个抗日英雄，一个是我父亲，他在八年抗战当中，他是广东威井抗日中队的司令部副主任，是伍冠奇先生的下属。第二个是我大哥，根据父亲生前告诉我，大哥是跟随中国名将孙立人将军进入缅甸作战，是新一军的士兵。后来抗战胜利之后，我大哥和他一起的同袍呢大食狗肉而致身亡。我想可能因为他吃了些野味感染到这个病毒而致身亡的。首先我跟大家讲孙立人是究竟何许人也呢？孙立人将军生于1900年12月8号在安徽省人，是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他是少数民国将领之中受美式教育的一个将军。其余好像杜律明、蔡廷佳都是属于黄埔军校出身的。他一个受过相当高级教育的将领，1923年在清华大学毕业，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去到美国留学，在 Purdue 大学的土木系工程毕业。1927年呢 就入了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School， 在那里毕业的。他是一个体育健将，在抗战期间呢，他率领部队参加这个淞沪会战，七次打退了日军，等到日本兵不可以渡过这个苏州河，他被迫击炮打伤了13处的地方，是由他的部队李鸿救他出来，他昏迷了3日，后来送了去香港接受治疗。到了1942年2月他复出，在当时中华民国组织这个远征军，孙立人就带领他自己的军队是进驻这个曼德勒，兼任这个司令，参加这个曼德勒的围战，其中的一名呢可能是我大哥。4月14号，在缅甸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江的时候，当时英军是非常危险的，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隔绝的环境，当时似乎全军会覆灭。除了这些是英军有7000人之外，另外还有记者、传教士、妇女等500多人。当时孙立人将军带领部队就向日军猛烈进攻，歼灭了日军一个大队，解除了7000英军之围，以及其他妇女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之围。仁安江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的第一场胜仗。当时孙立人将军去的团只不过大概有1000人的兵力，竟然之间可以能够击败了人数多过不知多少倍的日军，成绩卓越，因而获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勋章和英国授予英帝国司令的勋章。在这个时候英军决定要撤出缅甸，退守印度，能够于是就令到中国远征军陷于苦战。当时呢远征军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当时是在任这个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是一个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命令中国远征军随英国部队撤退去到印度，并且呢可以掩护这个撤退的部队。孙立人以为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策略，毅然率领38师向西撤退去到印度。有另外一个不同意见呢，就是杜律明，当时杜律明将军也都是带领这个远征军去到缅甸当中，他就说，后来他自己说他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是经野人山撤退去到云南，因而呢是违抗了史迪威的命令。因为大家看法不同， 兩個將軍就發生爭執，這個導致日後杜律明和處處下對孫立人是在東北剿共的時候為難了。這個蔣介石是對孫立人亦都是不滿，事實上孫立人的決定是正確的。當杜律明率領這個遠征軍撤退去到雲南的時候，那裡地方險要，中環千里難以穿越，再加上那裡有很多病，一面又要挨日軍的打擊，飛機就轟炸，另一方面又染病，大半數的遠征軍葬身於野人山之中，剩下大概8000人，幾萬人只剩下8000人。孫將軍得悉這個情況，就派遣38師去搜索，救出部分的軍隊撤回印度。而38師因為追隨這個史迪威的吩咐撤退去到印度的時候，他就順利撤退到印度，毫無損傷。有一件很有趣的事，當孫立人帶領他的軍隊進入這個印度的時候，當時英駐印邊防軍竟然間要求他們解除武裝才可以入印度，孫立人堅決拒絕。有沒有搞錯？我救了這個英軍，你現在叫我繳械？後來孫將軍是得到一些被他救出的英軍向當時邊防軍解釋，那些英軍才改變態度，由仗義隊列隊歡迎，鳴炮十響以示尊敬。1942年的時候，孫立人在印度積極裝備和訓練新兵，改編為新一軍。1943年10月開始向緬甸反攻了，他們首先佔領湖康河谷、新平洋，10月29日攻佔邦。1944年2月1日克泰白加，又同美軍聯合攻佔瓦魯班，日軍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18師，當時遇到孫立人的新一軍的時候，死傷過半。孫立人的戰術、士兵的質素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在6月25日他們再攻克曼拱，8月3日中美聯軍克密芝蘭，打死了日軍2000多人，結束了緬甸的戰役。史迪威稱呼這場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對第一流敵人的第一次這個持久進攻戰。或者我們會問，為什麼中國要派遠征軍去緬甸呢，而不在自己的國內打日本仔呢？但我們要明白，在8年抗戰期間，整個中國尤其是太平洋海口全部是被日軍佔領，所有的軍火、器械、糧食、補給品沒辦法是自太平洋運去中國，因為當時中國是已經退守去到這個東面的地方，重慶啊、四川啊等地方，當時沒有物資、沒有彈藥，只有挨打而已因為中國遷都重慶嘛，盟軍於是就想到個方法，開闢一條叫做田面公路，物質呢可以透過在仰光沿緬甸公路呢源源不絕的運到去中國，補給給這個後方去打日本仔。但沒多久，這條田面公路呢就被日軍切斷了，日軍就進佔緬甸。一方面緬甸是有油礦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切斷這個田面公路，孤立中國又為自己進攻印度攻去歐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所以從軍事戰略來說，緬甸就成為一個必爭之地，所有美軍、英軍、印度軍、緬甸軍聯合去打這個日本仔，寸土必爭。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日本在緬甸被打敗呢，就可以說是對日本呢是一個致命傷，而新一軍的功勞呢 實在非常非常的大。我想到我大哥在这个战役里面有份呢，都为苏家而感到骄傲的。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讲到这个田面公路，田面公路是迂回曲折，是一个很在深山里面呢，很出奇地建造了这一条的公路。蒋介石就想改这个名字叫做史迪威的公路，但史迪威听到的时候就完全拒绝，觉得不应该用他的名字，而是一个田面公路。孙立人抗战结束之后，就当时国共内战了。他去到当时在美国呢是被派到在这个的华盛顿里面，他没有参与这个在东北省这个剿共，结果呢就在东北省国民军呢就受到很大的打击。虽然新一军呢是在东三省里面作战，但是没有了个将领的时候呢，就结果呢就引起很大的问题。后来蒋介石急电孙立人，召回孙立人去统领新一军在东三省剿共。他一去到的时候屡败林彪，以致林彪部队有这样的讲法，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八万兵。在这个时候孙立人和杜律明不和，孙立人与杜律明用兵失当，向蒋介石抗议，尤其是呢在这个的四平街会战当中，杜律明是和林彪在这里打足五个月都不分胜负。后来由这个的孙立人带领新一军去进攻四平街的时候，在短短时间已经是完全将林彪的部队是打败，而且呢是一路攻到去过了这个的松花江，一路直逼去到这个的哈尔滨的地方。当时其实林彪已经知道一定输紧了，已经是准备离开哈尔滨退入去到这个的苏联的境界。其实如果孙立人是能够挥军直堵这个林彪的部队的时候，很可能整个历史就会重写了。但在这个时候中国受美国的压力很大，要停战，所以没有去渡河。这个这样的做法就酿成共产党的军队可以重组，而蒋介石也都为了保存杜律明呢，就将孙立人呢是调走东北，咁就结果令到国民军日后大败。1947年，孙立人到咗台湾训练新军。1949年，蒋介石迁往台湾，孙立人就即为台湾防卫司令，后来任陆军总司令。佢对蒋介石同埋蒋经国呢都系唔系好啱眼嘅。佢曾经主张反攻大陆，为蒋所反对。1955年，因为他的属下郭廷亮被怀疑是共匪，于是呢他就被牵连拘留33年，被软禁，生活艰苦，靠种花为生。直到1988年1月1日，李登辉下令解除这个软禁，孙立人才可以得到自由。到了1990年11月19日，他就因病去世，死时候89岁。但是送殡的行列里面是有2英里之长，比蒋介石死的时候那个送殡的人数还要多。想回起孙立人的一生，我们都有点唏嘘。一个这么出色的人物，一个为国家捐躯，一个是为国家立下很多汗马功劳的，在一生当中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真是令人唏嘘不已。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